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第一节，当士师鼎盛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今天读经到此，谢谢。
弟兄姐妹们平安，给你们看一张照片啊，假如你今天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这就是旷野，这是死海，死海前面有个旷野，旷野的对面呢是一个高原，今天我们叫做约旦高原，不过假如你回到路德的时代呢，这叫做摩押高原，这叫摩押高原，所以我为什么看这张照片这么重要呢？因为你要讲。以利米勒时不时这个人呢、时不时他是在伯利恒，伯利恒他的山坡呢面向的就是这个景色，所以当你往下看的时候呢，你就看到犹大的旷野，看到死海，当你往上看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很壮观的高原，所以我们来明白一下它多么高啊。只要你是在伯利恒的话，这是比如这是水平面，好不好，这水平面，所以假如你是在以利米勒的家乡伯利恒，离水平面700米，这就是伯利恒，所以往东看呢，这就是摩押高原，当它坠落多少呢，死海呢不是在水平面的，死海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低的地方，所以是在离水平面以下450米，所以你可以想象啊，这是伯利恒，450米，这是死海。像摩押呢，摩押离水平面1300米，所以这是摩押。所以当你在伯利恒的时候，你看的时候那个景色就是这样，假如你是以利米勒，你经常就是看这个景色，看到说哇，你看那个远远的那个高原，生活应该相当不错啊。所以这是一个地理的背景，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待会儿解释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以利米勒选择去摩押高原因为他经常在看摩押高原。不过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经里头有几个伯利恒Bethlehem， 圣经有几个，圣经有两个，所以因此呢，当作者在这里写伯利恒的时候，他特别注明这里的伯利恒呢是犹大的伯利恒，不是西布伦的伯利恒，在北部有个小镇小城也叫伯利恒，所以在这里讲的是大卫的城市，那个大卫的城市，犹大的伯利恒只要你有机会拿起一本希伯来文的圣经你会发现有一个小同城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拿起这本圣经的时候，你找不到路德记在哪里真的，我会骗你，有空你们去拿一本希伯来 Hebrew Bible 希伯来圣经，你发现怎么路德记不见掉了因为在希伯来圣经里头呢，它的路德记放的地方和我们现在的圣经放的地方不太一样怎么说，他放的地方就在箴言的后面，箴言的后面。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会这么做呢？多数的犹太人会这么认为呢，他们说你们看看箴言31章指的是谁那才德的妇女。对，当你读路德记第3章的时候，波阿斯看到路德的时候，波阿斯怎么称赞路德，他说路德啊，你是那才德的妇女，原文呢是一模一样的字。所以对于一个犹太人而言谁是那才德的妇女呢？很有可能就是你看路德，那就是才德的妇女。 不过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圣经版本选择把路德放在四世纪的后面呢？因为这也很重要。当你看四世纪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不过当你看到路德的时候，他就犹如在一个房间里头，什么灯光都没有，完全黑暗。不过在这个小房间里头有一支小小的蜡烛。在那个小小的镇里头，一个微不足道的镇叫伯利恒，有一些人在那里继续守着那个信念，守着信靠耶和华的信心。里头其中一个人叫做伯阿斯，另外一个人叫做路德。所以因此呢，当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你读到完，你一定要继续读路德记，否则你会很气馁。哎呀，很惨哦，读完四世纪好像绝望了。不过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就发现哦，这是不是的。神仍然保存了他的子民。不过在哪里呢？在那个小镇，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镇伯利恒里头有属神的人。好，所以我们讲完这个背景过后呢，你就明白说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就晓得神要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神要用一个外邦女子，用一个摩亚女子来执行他的救赎计划，来从这个摩亚女子身上呢来继续施行他的救赎计划。所以因此我们要借着五堂道来认识路德记了。所以第一堂道我们这么说，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在摩亚地的绝望。第二堂道呢是在回归路的朋友，那个朋友就是路德了。第三堂道在田地里的偶遇，路德碰到谁了？碰到欧阿斯了。第四堂道是在黑夜中的计划，是个非常危险的计划。最后呢，我们来到在伯利恒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一起走，我们要一起和拿米和路德从摩亚地的绝望走回伯利恒的盼望。这五堂道的重点就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知道神你赐给我们你宝贝的话语，主在里头有亮光，在里头有金晶。神，我们恳求你照亮我们的眼睛，恳求你软化我们的心。当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神，请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审查我们，让你做我们生命的王。主，请你看过我们一下时间，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活动啊，一般讲道没有活动对吗？不过今天破例啊，我要你们扮演角色。扮演什么角色？我要你们扮演犹太人，而我就扮演读经员。为什么这个角色这么重要呢？因为当你是一个犹太人，你读到这五节的时候呢，当文海弟兄在这里讲的时候，读的时候，下面的人是有反应的。他反应是什么呢？是一个字，叫唉。真的，假如犹太人读到这段话的前面五节的时候，他们就摇头，唉。所以今天我要你们做的就是这样，我要你们扮演犹太人。所以当我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要嗨一声，你们就听我说了，你们不用看圣经，不过我要你们感受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悲哀，他们的心碎。来，我们来试试看啊，你们看着我的手了，就不用看圣经，你们听。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去栖居。这个人名字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太人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女和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的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那个名字叫路德，他们住在那边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妻子。对了，你们明白那个心情了。当你是一个犹太人，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这就是那个重点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讲道完了，今晚破例啊，OK， 牧师可以上来啊，没有啦啊，我要被炒鱿鱼了，这样讲法。好，我们继续来看，所以为什么我要你们害呢？因为我要明白几样事情。当你们看你们周刊里头夹着这个讲道大纲的时候，今天我们要来回答几道问题。这几道问题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身为一个犹太人，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是唉声叹气的。因为当时呢，他们活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在当时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当时这个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最后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后果。所以当我明白这能解答这四道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哦，我可以明白了，我可以明白为什么身为一个犹太人，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呢，我晓得这段话是非常忧愁的一段话，非常绝望的一段话。好，我们就来尝试来回答第一道问题，当时呢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第一节的上半段就给我们的答案，那上半段告诉我们说，当时士师秉政的时候，唉，国中遭遇饥荒，唉，所以为什么我说士师秉政的时候我们就唉声叹气呢？因为当你有机会读士师记的时候，你发现士记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本书，它是一个世风日下的一本书，它告诉我们说当时的道德呢是败坏到一个地步呢，是很不堪的，是很不堪的。所以因此当你是读士师记的时候，你发现士师记的作者他自己给了一个总结，你的圣经里头前面那一句话，路德记的前面那一句话是士师的总结，我们一起来看好吗？在士师记第21章的第25节，你看士师记的作者他怎么总结了这段话，就在路德记前面的那一节，士师记21章第25节，请听我来读。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看，这就是士师的作者给了一个总结。他说当时呢，以色列真没有王吗？不是的，弟兄姐妹们，以色列有王，那个王是耶和华。不过对士师的作者呢，以色列没有王，谁是那真正的王？个人是那真正的王。这就是士师记。所以当你看诗记的时候，你发现不仅仅是百姓堕落，不仅仅是士师们堕落，连侍奉神的祭司们也堕落了。当我们继续读诗记的时候，你发现诗记里头有六个大的士师，有六个小的士师。所以六个大的士师就是说圣经里头讲多一点关于 这六个士师。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把这六个士师呢，把这六个士师分成三队，一队一队的来看，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当你在看的时候，你发现你看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说作者在做一个事情，作者让你明白那个道德一直在往下滑。我们来看第一队士师好吗？第一队士师告诉我们，他们名字叫俄陀念和以户。就当你读到这两个士师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相当不错的。没有太多可以责备的地方，所以是个挺好的开始，对吗？不过当你读到第二队的时候呢，事情就不好了。第二队是谁呢？是底伯拉和基甸。就到底伯拉和基甸的时候，你发现底伯拉为什么要去打仗？底伯拉不要去打仗，这个女人不要去打仗，她觉得男人要带领。不过底伯拉最后是被逼去打仗的，因为士师的时代，在底伯拉的时代呢，男人已经开始不想侍奉神了，男人已经开始惧怕了，这不是一件好事。就当你读到基甸的时候，你要看基甸其实是很惧怕的，基甸其实是不信神的，所以当他神家去做工的时候，去打仗的时候，基甸就给神很多的测试。这代表什么呢？让我们明白说，其实基甸的时代呢，人已经开始对神失去信心。不过这不是最可怕的事情。你看到第三队的时候有谁？第三队的时候就有耶夫他还有昌孙。耶夫他被同化到一个地步，他做什么？当他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他说，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人，我就把他活活的献上。这不是耶和华的规条，这是迦南神的规条。所以他的女儿出来的时候呢，他真的把女儿献上。这代表什么？耶夫他已经被同化到一个地步，他的道德呢已经不在那里了。昌孙又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晓得，大家都知道说他简直是道德败坏，完全放荡一个随心所欲的一个人。 不过当你读四世纪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你这不是结尾，结尾是谁呢？作者继续让你看到说，连祭司们也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士师，连祭司们也是如此。祭司们也到一个地步，他们那个时代是黑暗的，到那个地步，那个时代是完全不在乎神的，那个地步是你要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的时代，你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时代。不过感谢主，刚才我说过了，我们有路德记。当你读完四世纪的时候，你觉得这本书是告诉我们绝望了。不过当你来到路德记的时候，它就犹如一盏灯，它就如一支蜡烛在那边闪烁着。这就是路德记了。在一个乌漆抹黑的时代里头，神使用路德记来继续执行他的救赎计划，这是何等的好。那在这个世代里头仍然有忠于神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会灰心，我们做基督徒久了我们会灰心，我们跟亲人跟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听。有时候我们会甚至来一个总结说，哎呀，我不要跟他们说了，说什么都没有用的了，哎呀，反正他们就是死心眼的人，反正他们就是固执，反正他们就不想听我们想说的话。弟兄姐妹们，我要鼓励你们不要这样想。你要讲什么呢？你要讲说，神，你要我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头做那支蜡烛，我就好好的做那支蜡烛。主，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你会用这支蜡烛的光的光芒来照亮人心。相信你会使用这支蜡烛。所以当我主要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马礼逊。我们都晓得马礼逊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华文圣经不是和合本不是第一本，马礼逊翻译的是第一本。他用25年，他只回英国一次，25年里头只回英国一次，为了要什么？为了要翻译华文圣经，就把这本圣经翻译完。不过在1807年的时候，他要从英国出去的时候被拆船出去，没有一只英国的船只要再送他。从英国去中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坐一艘船他就能到中国。不过要从假如船只不要送他去中国的话，他就要绕道了。所以最后马礼逊他就找到了美国的公司愿意送他去中国。所以从英国到美国东岸，再从美国东岸你要陆行，对吧？你要从东岸到西岸，再从西岸呢坐船到中国。所以当他在西岸要坐船去中国的时候，这艘船的主人这么问马礼逊，他问马礼逊说，马礼逊先生，你真以为你可以改变中国吗？对于这位船只的主人而言，中国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一个不容纳不了福音的一个世界，一个国家。马礼逊先生，你能吗？所以马礼逊先生怎么回答？你听他怎么说。他说，我不能，不过我相信神却能。所以因此呢，马礼逊先生仍然去了中国。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我们今天使人改变的不是我们，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我要关注的是我这支蜡烛是否仍然在闪烁的，这是我要问的问题。神要借着我的光芒来做工，来在这个黑暗世界里头呢来做工，所以这是我们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当你看到路德记的时候，你发现路德记就是我们的盼望。路德记告诉我们说，神会用的，神会用我们的光来使人改变，来使福音广传。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路德记的开始是不太好的。它不仅仅是士师秉政的时候，接下来有一件事情发生，那里告诉我们说，在国中遭遇饥荒，在国中遭遇饥荒。对以色列而言，饥荒是一件不仅仅是一件自然灾害，对他们而言，他们晓得饥荒是神往往警戒他们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呢，还没有进应许地之前，摩西已经告诉他们了。你想摩西在利未记怎么说？我读给你们听在利未记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因着这些事还不听从神，神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神必断绝你们的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你们的天如铁，使你们的地如铜，你们要白白的劳碌 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坛土产，其中的树木也不结果子，就等于呢两个字，叫饥荒。所以以色列人知道说，当饥荒来临到这个应许地的时候，是神管教他的子民，神在惩罚他们。所以父母亲的都知道，当我的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我要管教他。我管教的方式很多，这是其中一个方式，神在管教他们。对他们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农作物的饥荒，不是一个看得见的饥荒，这个是一个看不见的属灵饥荒，看不见的属灵饥荒。所以当我们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当时的那个家主做了什么事情？饥荒来了，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我们回转，神要我们审查我们的罪，神我得罪你了，主我悔改，我归向你。不过当时这个家主他选择了走，他选择了逃跑。谁知道他做了这个选择过后呢，带给他的家庭很不堪的后果。所以我要在这里说什么呢？我还是要告诉弟兄姐妹们说，弟兄姐妹们，只是我们做传道人，在教育头做领袖的，你发现我们常常为弟兄姐妹们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慢慢的靠近这个悬崖的时候呢，我们叫他们回来说不要靠近那里，那里危险，他说哎呀，你管我干，你管你好，管好自己就好。我有时候不是我靠近悬崖，有时候是我把我的妻子推向悬崖，有时候是我得罪我的丈夫，把我的丈夫推向悬崖，有时候是我们俩做父母亲的把我们的孩子推向悬崖，有时候是我们在公司里头做那可怕的见证，使我们的同事推向悬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担心什么呢？我们要担心我们在人生做的决定，然后担心我们在人生做的决定。我讲的决定不是在时刻挑什么菜吃，我讲的决定是重要的决定，这个弟兄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选择不回转，他选择离开，后果不堪设想。不过你要记得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不要骗自己，你不要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告诉我们说，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从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你要想现在是个机会，我到了人生这个阶段，我往后看，我们都在结果子，你知道吗？人生只有两种果子，你结的好的果子，公义的果子，善良的果子，光明的果子，或者你结的是黑暗的果子，不公义的果子，邪恶的果子。你要去想，这些果子呢，都从你心中的决定，你手中的决定来的。当一天我们去见神的时候，神要看我们的果子，他说你看，你是按着你的肉体而生活的，你结的就是肉体的果子，所以我要惩罚你。所以这里面我们不要跟神开玩笑，保罗一直在强调说神真的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继续看的时候，你发现，这路德记的作者让我们也明白当时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来一起来看第一节的下半段好不好。在这里第一节的下半段这么说，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所以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说哎呀，这没什么错吗？饥荒来了，就应该跑，人生应该是这样，人应该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有什么错呢？第二节里面可能我们话说的有点快，在这里呢作者不是在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可否移民，今天可以移民，甚至许可移民。不过这里要讲的事情不是移民，这里要讲的事情是神的子民得了这应许地。这块地很重要，这块地是神和他的百姓立约的桥梁和证据。你留在这个地呢，你就知道说这是我们的神施恩于我们的，我们不要离开这个地，我们不离开这个地。不过当你发现以利米勒这个家族做了什么，他选择抛弃神给他的地，换句话说他选择 和神毁约，他说神我不要你了，我要去拜别的神，我要离开你给我的地，我要回到迦南人那个地方，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在那里呢，你想以利米勒就是这样，天天在伯利恒没事干的时候就是在山坡，在山坡坐下来往下看就是旷野就是死海，往上看哇，那高原那边的生活应该比伯利恒好啊，那边的收割应该比伯利恒好啊，那边物质的需要等等都比伯利恒好。有一天有机会来的时候呢啊，我就去那个地方，那个是我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啊。这就是以利米勒在想的东西。所以当以利米勒在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弟兄姐妹们，我们天天都在看东西，对吗？天天都在看啊，我们看的很多东西都是中立的啊。我要澄清啊，我们看的很多东西都是中立的。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住公寓，你能住公寓是很好的，我为你感谢神。我去你家游泳啊啊，你们能驾名车，我为你们感谢神啊，我送我一趟回家啊啊，你们能吃好的东西等等，这是好的，这些都是中立的。不过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的心不是中立的，这是那个问题。所以当我们天天在思想，你天天在看豪宅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你为什么天天在看豪宅？你天天在看这个国家，我要去赚更多钱，更多钱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你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当你看这些名车的时候，你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看这些名车？在六月马来西亚大选过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世界上有这么贵的包包啊，有5万块、4万块的名牌包包啊。所以感谢神，我的太太没有要求一个包包。不过你可以想象，女生说，女生可以这样想吗？她说啊，你给我，她有30个包包，你给我一个就好啊，那最便宜的2万多块那个就好。有了那个东西，有那个包包，我就快乐了。有了那个包包，我的人生就满足了。我有那个包包，我的人生就是最完美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假如我们要这些东西，而我们的心态是有了那样东西，我的生活就完美了。有了那样东西，我的生活就完美了。我告诉你，你就是以利米勒。因为以利米勒坐在山坡上，他说：“我一天可以到摩崖高原，我的生活就好了，就不会再苦了，我的生活就完美了。”不过在这里，你们都知道他的下场。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不是的，人生没这么简单。只要一辆车，你以为一辆车能帮你，能使你的生活成功吗？满足吗？公寓、名牌包包，不是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我们要留心我们天天在看的东西，我们要管，我们要管我们的眼目。只要你知道你像我所想的这些人的话，你要悔改了，你要跟神说，神，我要停止了，我要停止再把我的眼目放在这些事情上，因为这些事情不会满足我，这些事情只会把我越扯越远，越拉越远，我就一天就像以利米勒一样。不过我们要想什么呢？我们要讲耶稣讲的话。你听听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所以你不要忧愁，不要忧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这些东西只是外邦人求的东西。我们需要的这些一切的东西，天父都知道。所以耶稣说，我们要有一个先后次序。耶稣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神会加给你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来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来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不会使我满足的。那真正能使我满足的是神。当我寻求神的义，当我寻求神的国，我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发现在这过程当中，我好好的尽上我丈夫的责任，我好好的尽上我妻子的责任，我好好的尽上我父母亲的责任，我好好尽上我做孩子的责任，我好好的尽上我做员工的责任，我担保你，神的话语会临到你身上，这个祝福会临到你身上，这些东西呢，神会借着因为你走在他的道路当中，神会加给你的，你不用担心。不过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要想我的身份，我要想我怎么做一个丈夫，我怎么做一个妻子，我怎么做个孩子，我怎么做个员工。 我好好的去做这些东西，神会加给我。不过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有个讽刺。那讽刺是什么呢？讽刺在于名字。假如你今天有机会去伯利恒这个地方啊，你就随便抓了一个小朋友也好，一个老年人也好，你就抓他来，你就问他啊，先生啊，你们伯利恒这个名字是什么名字？我可以担保你，所有的人都可以答复你啊，这个名字呢，它里头有两个名词，伯这个意思呢，在希伯来文是家啊啊，利恒这个名字呢，在希伯来文呢是粮食，所以啊，这个名它的名字叫做粮食之家。所以在这里，那个讽刺在哪里呢？你看，当饥荒来的时候呢，粮食之家没有粮，这就是那个饥荒，这就是那个讽刺。在这里，作者要告诉他们说，你看，最有可能有粮食的地方，在以色列最有可能粮食的地方，它的名字叫粮食之家，不过它却没有粮。在新加坡，哪一间面包店最不可能卖完面包的？那间店叫 Bread Dog， 对不对？不过一天你去这个面包店叫 Bread Dog 的时候，跟你讲哦，我们 Bread Dog 再也没有面包了。他说你开什么玩笑？这不是讽刺吗？你的店名叫 Bread Dog， 怎么你没卖面包了啊？这就是那个观念。所以当时呢，你是希伯来人的时候，你就讲为什么我害啊？因为粮食之家没有粮了，粮食之家闹饥荒。所以不过粮食之家的人做什么？粮食之家的人不选择悔改，粮食之家有一些人选择背逆神，选择离弃神，选择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们要去到摩押地区，他们要离开神。为什么去到摩押我们就要害呢？因为至少有三个理由，弟兄姐妹们要注意，这三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理由，你们要晓得摩押这个民族是如何开始的。摩押这个民族是因为一个女人，她担心她身为一个女人没有人照顾她，她就把自己的爸爸灌醉了，和爸爸亲热，就生了孩子。这个孩子的后代，这个家族就叫摩押。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假如一个民族的开始是这样的一个开始的话，这个道德的程度是这样的话，你想摩押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而且我告诉你，以利米勒知道的，以利米勒知道说，我要去的地方呢的文化是非常非常败坏的。不过他仍然选择要离开神。第二，当你去摩押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摩押拜的只有一种神，叫提摩。所以提摩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呢？当圣经每次谈到提摩的时候呢，圣经会用几个字来形容他。圣经这么形容，他说提摩那位可恶的神，这就是圣经的形容。为什么圣经要这样的形容提摩是那可恶的神呢？因为提摩陷孩子。你想，假如我们是拜提摩的，今天我们拜提摩，我家有四个，我四个里头我要选一个，为了让提摩的愤怒不临到我的家，我四个宝宝里头我要选一个把它献给提摩。当我献给提摩的时候，那个愤怒就不临到我的家，我的家就平安了。这就是摩押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以利米勒知道了，他天天看着那个高原，他知道那个文化是非常腐败的，他看到那个高原，他知道他们拜的神是可恶的。第三，当他看这高原的时候，他知道这个高原呢是欺压以色列人的，因为在四世纪的时候，他们欺压以色列人18年，他们讨厌以色列人，他们不喜欢以色列人。不过你看到没有，以利米勒仍然选择要去这个地方，他仍然选择要做出这个决定。为什么？因为他下定决心要离开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对弟兄们是一个警告。我们都做父亲的，做父亲的责任很重大。当我们做父亲，你要知道我们做的决定会影响我们的家庭。以利米勒说跟拿米两个孩子说，走，我们去对面那个高原。那当时两个孩子，青少年的孩子，当时一个太太是没有说话的权利的，他们就说好啊，你要去我们就去吧。不过当以利米勒万万没有想到，他做的这个决定呢害了很多人。所以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做的决定。 当你在家中你做错决定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仅仅影响你自己，影响你的妻子，影响你的孩子，啊，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这年头，我们随便换教会呢？坦白说，啊，我好几个朋友，他们在讲台上的牧师一讲一些他们不爱听的话，他们就离开了。真的是这样，这年头他们不喜欢这个字叫权柄，他们听到这个字叫权柄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是权柄是非常负面的。当然看到领袖的时候呢，他觉得领袖呢是非常糟糕的。为什么要我要顺服这个领袖？不过因此呢，他们就选择离开。所以我要鼓励弟兄们，做丈夫的，我们要知道说，当以后我们自己在我们家庭的时候呢，我不要随便离开这恩约的家庭。所以你放在这边，除非一天这个家庭呢，这个教会再不传神的话，除非一天这间教会再不传福音，再不传真理的，你可以离开。假如这间教会仍然传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决定，小心我们的决定，因为这后果不堪设想。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我的老师，大概他我的指导员85岁，他经常去他家一起读圣经，一起来祷告。他最近身体不太好，他就一直在提醒我说，你汉阳，你回新加坡的时候，你不可以忽略你的妻子，你不可以忽略你的孩子。所以我听到我有点惊讶，因为我会以为一个侍奉主50多年，在美国的保守派当改革中保守派当中，他写了一些解经书，是你基本上要讲那本书的话，你必须用他的解经书，这样的一个有权威的人。不过他却告诉我，你要照顾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这样我就问我的老师，我问我的指导员，为什么你这样说？你应该告诉我，汉阳，你要好好的来侍奉主。他说什么呢？他说，神的原则很简单，你管不了自己的家，你就不可以管神的家。所以他帮助我做决定，对吗？当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要好好去思想我做的决定，我要平衡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工作。好，所以弟兄姐妹们，这特别是弟兄，我们要很留心的注意这件事情。不过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作者用了一个动词，那个动词叫寄居。所以我们听到寄居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想到这摩登的观念呢，寄居，对不对？就打个比方，我们要去澳大利亚，去那边寄居一段日子。所以假如你在澳大利亚，你被打抢了，那怎么办？你就去报警，对吗？警察就可能会来办案，来调查等等。不过这不是3000年前的事情。假如我是以利米勒，我是伯利恒的人，我要去到摩亚地那个地方寄居，基本上我是个外邦人，我是个外面的人。所以当我这个外面的人到了摩亚地那里寄居的时候呢，我失去了很多东西，我失去了我的权利，我失去了我的自由，我失去了身份，我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对于以利米勒而言，他愿意的，他愿意放弃这一切，为了什么呢？为了更好的生活。不过当你是以利米勒的家人的时候，你发现这是很危险的。你去了那个地方寄居的时候呢，你会被人欺负的。不过这就是他下定决心。所以当你读到他是家庭的时候，作者就开始介绍这个家庭。从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这人的名字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拿尔米，过后介绍他的孩子，过后介绍他们是哪里的人。他们不但寄居在摩亚，他们到了摩亚地，他们决定住下来。他们决定住下来，所以你发现他们越来越什么呢？靠近，越来越喜欢摩亚地了。他决定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里有个很大的讽刺，为什么呢？又回到名字。当你是希伯来人，你是犹太人的时候，你听到这个名字叫以利米勒的时候，你会嗨。为什么？因为这个名字是以利，这个字呢是我的神。耶稣在十字架他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以利以利，我的神我的神。所以以利米勒，我的神，米勒王，我的神是王，我的神是我的王。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的讽刺多么的大。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我的神是我生命的王， 不过他却选择了离开神所赐给他为业的地，他选择离弃这位拯救他的神。他到了一个地步，作者在告诉我们说，这位人名字叫以利米勒，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是我的王。不过以利米勒没有王，不过神不是以利米勒的王，以利米勒是以利米勒的王。这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担心的。我们担心什么呢？我们担心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真的把王从你们生命的宝座扯下来了。可能有人会想说，哇，感谢主，我没有起这个英文名字叫伊莱米勒，感谢主我没有起。不过你错了，你不是没有起，你有，你起了，你的名字叫 Christian， 叫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属于基督的人，属于基督的人。所以你发现，假如我把我的神从这个宝座上扯下来的时候，你也在面临这个讽刺。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天天在扮演，在重复这个讽刺。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名字叫以利米勒，你的名字叫基督徒，不过你的生活你已经决定放弃神了。在你的生活里头呢，神不是这个宝座上的王的主人，这个宝座上的主人的王呢是你自己，你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圣经的东西我不在乎。所以往往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告诉人说这是神说的话，有些人是这么回复我的，他告诉我说，汉阳，你不要告诉我神的话怎么说，我不要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那个讽刺了。所以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人？你们要问自己，我的名字叫基督徒，不过我在这宝座上，坐在这宝座上的是谁？是我呢，还是我的主？假如是我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是以利米勒了。你的生活天天在重复一个讽刺，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让耶稣做我们的王，让我们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督徒，让我们名字真的有如我们的生命为以利米勒，不要像以利米勒一样。不过当以利米勒选择住在摩亚地的时候，最后那个后果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个后果。后果告诉我们在路德记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可以请弟兄姐妹帮我读吗？第三节到第五节，来，一二三。拿俄米和以利米勒至少住在摩亚地30年。他从伯利恒出来的时候没有粮，有丈夫，有儿子。30年后没有粮，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没有孙子。你看他的孩子，两个孩子结婚10年了，10年一个宝宝都生不出来。你回到创世纪撒拉的时候，撒拉等10年了，撒拉等不了了，撒拉跟亚伯拉罕说，我不要等了，这是我的悲女，拿去吧，生一个宝宝给我。不过拿阿米的两个孩子就是这样，10年过后什么事情发生，都死了。所以我以前在营会的时候，2-3年前我讲过研究啊，他们有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心理学家说，在人生里头呢，第二痛苦的事情，人生第二痛苦的事情呢，是失去你的伴侣。这样你会问呢，第二痛苦的事情是失去伴侣的话，这样第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是失去你的孩子。不过拿俄米在这里呢，她有第三个痛苦，她不仅仅失去她的丈夫，她不仅仅失去两个儿子，她也失去盼望。为什么？在她的儿子身上呢，没有孙子。所以这个女人而言，当时的一个犹太人而言呢，没有男人的生活呢，就是没有保障的生活。这不是摩登人的问题，这是3000年前我们真的要靠肌肉的。当时需要男人，你没有丈夫，你有儿子还 OK， 我你没有丈夫，你没有儿子，你连孙子都没有，你惨了，你人生真的是绝望。这就是在摩亚地的绝望，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以利米勒做的选择的那个后果，做的那个后果。所以因此你看作者怎么的来总结，作者说剩下哪儿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没有孙子，这就是那个后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说的是，我呼吁你们不要离弃神。真的，当你的生活当中神已经开始施行管教的时候，你要知道不要像以利米勒像波阿斯回转了，不要靠近那悬崖。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为我们来的。你想耶稣在十字架还没断气之前他说什么呢？他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葛大尼，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还告诉我们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就是要选择被我的神离弃。我为什么要选择被我的神离弃？因为我要拯救那些我爱的人。不过今天这些神所爱的人却选择了离弃我们所爱的神，选择离弃那爱我们的神。就今天不要讲，选择回来，选择回来跟神说，神啊，我们的心很容易放荡，神啊，我容易离弃我所爱的神。不过主，我求你，我求你的恩典如铁链紧紧地系着我，我求你的恩典做我的印记，使我永做你的子民。当你们听到这些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起一首歌叫万福全言。我很喜欢这首歌，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奇妙的故事。这首歌写这首歌的人，他是一个青少年人。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他是个敌基督者。然后有一天，他的朋友就邀请他去一个布道会。他说：“好，我就去这个布道会，我要给那位牧师找茬，把他扯下来，把他拉下来，让他难堪。”谁知道当晚他信了主。他信了主过后几年，23岁的时候，他写了这首诗歌。这首歌呢，是一个青年人写的。不过生活还没有完，这个青年人选择像以利米勒。他写了这首歌过后呢，他去摩亚地了，他离开伯利恒往高原去了。他年老的时候70多岁啊，他在一个火车厢里头呢，就碰到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很有趣的，她就拿一本诗歌本，就像宋祖信歌这样啊，翻到第7首啊，就开始和这位弟兄分享。他说万福全言啊，我深知我心容易放荡，容易离弃我所爱的神。愿主的恩典如铁链系连，系我心在主身边。他一直和这个弟兄分享啊，弟兄啊，你看这首歌的歌词多么好啊！弟兄说什么？弟兄说：“哎呀，不要谈这首诗歌啦，我们看看外面的景色啦，谈谈别的事情。”不过姐妹呢，不罢休。姐妹说：“弟兄，一定要来看看读这首诗歌，写这首诗歌人是个奇才，多么厉害！”哦，那位弟兄告诉这位姐妹说：“姐妹，我就是那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神让这位弟兄在车厢里头遇到这位姐妹？因为神要挽回他。为什么今天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听到因为神要告诉你们，不要离开我。我差派我的儿子为你们舍了，我的儿子都愿意与我被我舍弃，因为我的儿子为你们来，你们不要舍弃我的儿子，回来留在伯利恒，不要往摩亚地去，留在这里，这里有神的福气。我们一起来唱宋祖信歌第7首好吗？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们一起起来唱宋祖信歌第7首，唱完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祷。
全能真神万福全言，求你我心常赞美，主持恩典如水长流，因高声颂主恩典， 天主教我常是恶天，如天使同于主天，主之恩典是无穷尽，永远稳定无更迭。